第六节，好，大家平安啊！今天很开心哈，我们一出门就发现有凉风了，对不对哈？我们今天应该是很舒服的一天哈啊！神有云柱保护我们，也有凉风哈。凉风大半都是好的，除了创世纪天起了凉风。好，这一章很特别哦。这一章一开始呢，他说：“我不要忘记我的法则，挂号就是己教咯，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，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、生命的连数和平安加给你。”好像一个引言，这个引言就告诉我们一个蒙福的法则，有一个法则跟着做一定蒙福。有一个法则跟着读考试一定100分，有一个法则好像很特别哦，他在讲一个法则，这个法则我一直看一看看的时候，好像他提到一个东西哦，他好像就说如果你跟着这个法则，他说你就会日子长久，人都期待长寿嘛，对不对？虽然最近在台湾说如果你太长寿的话要预备多少退休金，台湾说1000万哦，我们相信在神里面呢，不用担心的，对，他给我们足够的退休金哈。他说日子长久，而且呢，有生命的年数，并且有平安，都要加给你。这就是这一章经文很特别的地方。他讲到一个蒙福的法则。当我看下去的时候呢，哎，我好像今天早上有一个东西去想，源头。我们的源头，我们的根源，一个人如果懂得摸那个源头，哎，我既然就不一样了，是不是？因为我知道我的出处，我知道我的祝福，我知道一切是从哪里来的，源头，对吧？好像以前探险的人都很喜欢去找那个水的源头，对，因为水的源头应该就是最亲切的，就是供应所在之地，就是源头。对啊，所以这张经文呢，今天我特别给他一个题目是蒙福的法则，接下来是纪念源头。你要纪念源头，有十个地方提到不同的源头。第一个源头是什么源头呢？第三、第四节是第一个源头，他说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，要系在你的颈项上，刻在你的心板上，这样你必在神和人世人眼前蒙恩宠有聪明。哇，这个祝福很大哦。我们希望有恩宠吗？当然希望咯。好，哎，我们就说人见人爱，好，花见花开，好，对，这个就不太好，切见切爆胎，我们说切见切债。那个恩宠很特别的，恩宠就是人家看到你不晓得为什么就很喜欢你，人家看到你不晓得为什么就是要把礼物送给你，人家看见你就是很想办法祝福你，这就是恩宠啊，对不对？老师看见你就觉得这个就是好学生，这个是好学生，没办法，你功课不好，他就说他一定是不想的，他就是好学生，所以想尽办法都要把好成绩给你。然后老师就可能教你了，来来来来来，你怎么这个都不懂啊，我来教你教你啊，哎，他提点你一下，哎，那个功力就大增了。恩宠，很多特别的恩宠。那这个恩宠跟什么有关系？他说你要把它又绑在手上，又要那一个放在颈项上，又要刻在心板上，这是什么？慈爱跟诚实。慈爱跟诚实就是神的盟约，神的盟约。如果我是懂得纪念神的盟约的话，我是纪念源头哦。所以第一个是盟约的源头，对，盟约的源头。那像这个小孩子跑来跑去跑来跑去，他要纪念他的源头哦，原来是妈妈带他来的，对不对？阿妈带他来的，对，我在说你，对对对。哎，如果他从小就纪念那个源头，他你看人会不会喜欢他？会啊。如果我纪念我的源头，在我生日的时候送礼物给谁呢？哎，送给妈妈，送给爸爸，那我爸妈一定很开心的，因为我懂得纪念源头，我纪念整个盟约的源头。那最高的源头是谁呢？就是神，对啊。那所以第一个他提到，我把神把这个盟约不断记在我的心中， 怕我忘记，所以我放在哪里？哇，颈项上，哈，犹太人呢有时候会系在手上，有时候呢绑在额头上，他们就是想尽办法去纪念这个盟约，怕自己忘记嘛，所以放在可看的地方，绑一绑，哎，你不以为绑在额头上很舒服哦，自己看不到，哈，绑久了你发现会有汗哦，还有印哦。我去西西家水道，因为很黑嘛，我就绑了一个头灯，绑完出来就发现我这个额头就有一个印记，流汗也不舒服的。哎，原来这个东西要让自己想起，刻在哪里呢？心板上。对，第一个纪念盟约。哦，原来要有恩宠很简单哦。我不断纪念这个盟约的源头，我就会成为一个有恩宠的人。人就会觉得你太懂得感恩了，你那么懂得感恩，我怎么可以不祝福你呢？是不是源头？这是第一个法则，要有恩宠，原来很简单。纪念盟约，我纪念盟约，我就会有恩宠，因为神是盟约的源头。第二个，我怎么去成为有智慧的人呢？第五、第六节。他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你的路。他是智慧的源头。有谁觉得自己不聪明的呢？一般我们虽然觉得自己不聪明，可是跟别人吵架的时候还是觉得自己比较聪明的，对不对？做选择的时候我们我要我要我要，所以你从小孩子身上就看见一件事情，人都以为自己是最聪明的，所以我要自己做选择，我要自己做决定，我要做这个，我要做那一个，我们就忘记真正智慧的源头不是我要，是要专心仰望他，是到底神要什么。如果我知道神要什么，我承认啊，我的跟神最大的分别是什么？他是神，我是人，所以机会的源头是他。无论如何我去走他的路，我不要走我的路，这就是第二个蒙福的法则，让他指引我的路，知道机会的源头从神那边来。这个听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呢不容易，不容易。我会想，神啊，你这个叫我做这个选择好像不太好，我觉得我的选择比较好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就会按自己的选择，按自己的安排去做事情，忘记神比我们有机会。蒙福法则是知道神比我们有机会。蒙福法则第三个呢，七到八节，不要自以为有机会，要敬畏耶和华，远离恶事。敬畏他等于他才是善的源头，他是善的源头。如果神是善的源头，我要敬畏他。第八节蛮特别的哦，皆便医治你的肚脐，滋润你的白骨。这个我敬畏他，远离恶事，跟我被滋润有什么关系呢？远离恶事，一方面是犯罪的事我不做，第二方面，如果这边讲到他是善的源头，那谁来判断善跟恶？那就是神哦。那谁最喜欢判断善跟恶？我们哦，对，那我知道善恶的标准是原来神才是善恶的标准，那我就把我这个分别善恶树放下来。当我把分别善恶树放下来，我就开始远离恶事。我远离恶事的时候，我的人际关系会怎么样？就变好了。我变好，人际关系变好，一个人他的整个人会不会被滋润？我的白骨都会被滋润哦，我从外面到里面都觉得很开心很畅快哦，因为人际关系美好。我把整个分别善恶的标准交给神，一交给神，我关系一美好的时候，我是不是去到哪里都很健康？不舒服是因为关系不好，你想去一个地方，因为那个地方你觉得很舒服，那些人很爱你很接纳你，你不想去那个地方，通常都是因为有冲突，对不对？想起那个人我就怕了，所以我不想去到那个地方。有时候最可怕的是我不想去的可能就是家里，那是最可怕了，因为我最需要待的就是在家里嘛，对不对？那分别善恶树一出来，我发现我连家里都不想回， 我连家里都不想回了，我的整个人会被积热吗？我一定不舒服。对啊，如果我可以自由的寄出记录哈，来来往往，好像那个小仙女从前门从后门，哎，她的，那你看见她，你信不信你的白骨都会被击润，对不对？你觉得哇太开心了，对不对？看见小朋友，原来我终于读得懂这一节了。为什么我远离恶事，我整个人就被医治？就是美好关系，它带来的一种很深的祝福。第，它是善的源头，我要放下我的分别善恶。第四个很重要的法则，我要纪念什么源头呢？九到十，九到十节，你们要以财物和一切的出手的土产尊荣耶和华，这样你的仓库必充满有余，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。它是什么源头？财富的源头，它是财富的源头，所以我要懂得尊荣神。好，我尊荣神，它是财富的源头，我用出熟的土产尊荣它。那这个出熟的，通常我们说很多很多，凡是我们会教导，特别是年轻人，你的第一份工作第一个月的薪水就是出熟的土产，要献给神。好，那我常常跟我的女儿说，你要懂得尊荣神，献给神。比方说他第一次拿到奖学金，我就问他，你有没有把这一个尊荣神？好，后来我问他的时候，他说八千已经是第三次了。他说每一次当他这样做的时候，他尊荣神，神就让他继续拿到奖学金。对，那不光是奖学金的问题哦，如果他拿到奖学金代表什么？这是成绩嘛，代表神祝福他读书，他的成绩有好的成绩，你才拿到奖学金呢，是不是？所以都是神的恩宠，要懂得尊荣神。我们讲到第几个？第四个哦，第四个法则。第五个法则，十一十二节，我儿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。哎，这个不简单哦。好，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，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，也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。这是什么源头呢？生命成长的源头，成长的源头。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别人来帮我们成长，其中一个方法就是责备。当然没有人喜欢被责备，是不是？没有人喜欢被管教啊，可是神却有他的一个特别的方法。当我们好像不太听话，好像用很多劝导温柔什么方法都用的时候，哎，我还是不听，那神要做什么？出手。对啊，神只要出手帮我们，说再不出手这个人可能就越走越歪了，神就要救我们，他可能用比较重的方法。那我要成长，我就要信任神。好，我要信任神，他虽然好像在管教我，目的是着帮助我。第五个咯，第六个，十三到十八节，得智慧得聪明，这人变为有福，因为得智慧胜过银子，其力强如金金，比珍珠比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于比较。然后讲到祝福了，这个祝福是什么？他右手有长寿，他左手有富贵。哈，这是一个对比，对不对？一方面有长寿，一方面有富贵。这个东西不够具体，最具体的是啊，我们每一年回到香，去年我回到香港去啊，跟张牧师、张师母拜年。哈，他们很特别，他们会给我们红红包哦。哈，他们两个呢，两个给的时候有一次祝福就是用这一句。哈，一个在我们左边，一个在我们右边，叫我们伸出双手。然后呢，左手那一个呢，他们给我们一个红封包，祝福你左手有平安，祝福你右手有长寿。哈，又有祝福，又拿到红封包，对不对？开不开心？很开心哦。对啊，这就是神给的一个法则，又有长寿，又有富贵。然后呢，所以不用担心退休金的问题。那还有呢，他还有安乐，十七节，安乐就是心满意足。一个人不光是长寿，不光是有富贵，而且心满意足，最后他是平安，他走的是生命树的道路。所以第六个知道是祝福的源头，神是祝福的源头。第七个，他讲到耶和华以智慧立地，以聪明定天，就是创造天地。 他提到创造天地，神是创造的源头。如果他是创造的源头，我还怕什么呢？神是可以使无变有的神。那所以我生命里面可能一个机会没有了，那神会替我开另外一个机会。对啊，他是创造的神。那所以很多人都用自己的方法去计算，觉得、这个糟了，那个不好了，因为好像机会错过了。我们不用担心的，对啊，他是源头，神会有机会给我们，神会有创造给我们。这是第七个蒙福的法则。第八个蒙福的法则，21-26节，特别去到第24节，你躺下必不惧怕，你躺卧睡得香甜，忽然来的惊恐不要害怕，恶人遭毁灭也不要恐惧。这是平安的源头，忽然来的惊恐不要惧怕。人容不容易突然之间很恐惧？会的，很恐惧的。像美国就很恐惧了，对不对？怎么可能有人在高楼就 开枪扫射呢？对不对？超过多少人死亡啊？超过50个人哦，他应该是美国这一类案件里面人数死亡最多的。那这是忽然来的惊恐，对不对？哇，你如果你是在广场那个地方的，我们应该会吓得半死，是不是？很多这些意外，很多这些东西，他在考验我们心中到底有没有平安。如果我有平安的话，那这些惊恐我就不要怕。神会医治我们，他会帮助我们。第八个，讲完第八个平安的源头，第九个，27-32节，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，不可推迟，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。你那里若有现成的，不可对邻舍说去吧，明天再来，我必给你。你的邻舍既在你附近安居，你不可设计害他。他一直讲到第32节，因为乖僻的人为耶和华所憎恶，正直人为他所亲密。当我们去学习去关心别人，去爱别人的时候，我知道谁是那个爱的源头。神就是我们彼此相爱的源头。对，没有神，人没办法去行善，而且真正去爱对方。对，没有神，我们只会防备他人，对，怕别人害我们。对，也许我不害别人，可是、害人之心不可无。下一句是什么？应该害人之心不可无，防人之心不可有。那个防人之心不可无，害人之心不可有。对，我们都会这样想。对，没办法真正的相爱。最后一个，33-35节，耶和华咒诅恶人的家庭，赐福给义人的居所。他讥笑那好讥笑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智慧人必承受尊荣，愚昧人高升也成为羞辱。他是神，是谦卑的源头。我们懂得谦卑，我们最后被建立的是什么？我们的家庭。一个人的家庭就会被建立。所以这边整个箴言第三章让我们找到十个源头。当我们明白法则，蒙福的法则，我每一个源头去思想的时候，我会抓到那一个源头里面的祝福。对，我会有谦卑被提升的祝福，我会得着财富的祝福，我会得着智慧被神引导的祝福，我会蒙恩宠的祝福。哇，所以这边就讲到十个蒙福的法则，很丰富哦，对不对？所以为什么要系在颈项上？为什么要放在心板上？因为它是祝福啊。对啊，巴不得其中一个两个进到我们里面已经变得很丰盛了，何况是十个。如果十个都进来的话，哇，这个人一定祝福蒙福到不得了。对啊，诗篇第一篇说什么？好，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结果子。他就讲到这人变为有福啊。原文的意思是他有福到旁边的人看见都流口水，羡慕又在羡慕。对，所以箴言就继续讲到这些法则。箴言是总结智慧， 的一卷很重要的书，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抓住这一个成为蒙福的人。阿门。好，我们来敬拜。
耶稣，我们赞美你，